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愿你们平安。 刚才有说平安的人， 你们有平安吗？ 我们都已经来到教会了， 我们就是这么， 就差一点点了， 我们今天来教会， 不是只是来教会， 我们不是只是因为孩子要来， 所以我们送孩子来， 不是因为 我是南区正道堂的会员，说我应该要来， 而是因为我们想要来这里遇见上帝， 我们需要神的平安， 我们需要平安。 我们需要从神那里， 从他的眼中去看见， 我们在他眼中是何等的召命， 何等的重要， 何等的计划， 我们需要有那样的平安， 那种确据。 谢谢你们 对我说平安。 我想 我们可以更踏实一点好吗？ 我们彼此说， 愿主赐你平安， 好吗？ 我们可以前后左右， 愿主赐你平安。 主赐你平安，潘启章老，主赐你平安，谢谢，主赐你平安，谢谢，主赐你平安。今天我们继续用神的话语来敬拜。 我们讲到一路以来，我们讲到我们是君尊的祭司，我们讲到我们所处的世界，很多的想法跟我们所想的不一样。我们说到我们 我们做基督徒，我们就过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我们活在我们的世界里头，是一个没有神的世界，至少不会想到神的世界。所以每个礼拜天，我们来到这里，终于可以呼吸一口新鲜的空气，终于有神的味道了，是吗？所以我们每个礼拜就逃回到这里来，深呼吸一口。 终于可以敬拜了，终于可以过一个像人的样子的。然后我们等一下回去的时候，就心里想说：我怎么样开始征战，开始挣扎，开始过的那不是人过的日子，直到下个礼拜。这是我们的生活吗？这是我们的日子吗？ 我们每个人，如果我们都是圣徒，在神眼中看为宝贵，分别为圣，成为他的儿女，他今天把我们摆在这个世界，他的用意是什么呢？什么是我们？如果我们是君尊的祭司，什么是我们的祭坛呢？ 祭司，我们有说到，就是每一次我们来到祭坛面前献祭，为谁献祭？为我们身边的人献祭。为什么需要献祭？因为他们都是罪人。可是，在为他们献祭之前，要先为自己的罪献祭。我们在神与人之间 担任一个中保的角色，使我们神把我们摆在这儿，摆在那儿，就是为了要让我们，使我们 在我们的角色上让人与神和好。好，那到底哪里是我们的祭坛呢？今天我们讲到第九讲，首先就是我们的家。你的家是神给我们的祭坛。下个礼拜要讲到你的工作。为什么你要有工作呢？你说我要养家呀。OK， 下个礼拜我要讲到你怎么样。那你说，那你要工作，那工作要干嘛？要赚钱呢，是不是？赚钱呢？钱很重要吗？嗯，还蛮重要的。你需要钱，我也需要钱。可是为什么需要钱呢？可是钱能够帮助我们在我们的祭坛上，使我们做我们该做的事吗？我们会从这些方面来看见神怎么把我们摆在我们的家中，神怎么把我们摆在我们的工作当中，神怎么把我们摆在一堆钱的当中。让我们从这些实际的生活里头去看见我们真正需要该做的事，使我们成为一个君尊的祭司。好，我们就按照我们周报上的大纲，让我们一起起身来念提摩太前书3:15，请。倘若我单言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教会是神的家，那么什么又是教会呢？教会是这个礼拜堂呢？还是什么呢？教会还是指着我们每一个被神所招、被神所买赎、归为他的身体，我们称为教会呢？教会只有在这里吗？教会不能离开了教堂吗？今天如果我们都是教会，耶稣基督的身体的一部分，我们每一个人离开了教会，我们就不是基督徒了吗？我们的身份就失效了吗？过期了吗？我们就完全没有用了吗？我们身份就改变了吗？所以当我们在问说什么是神的家，我们说教会是神的家，那教会又是什么呢？家是让我们可以自在、安歇、自由、放松而不放纵，可以享受许多家的感受、家的温暖。今天我们要谈到家。当我们想到家，我们想到什么？我们认为家代表什么呢？很多人以为家就是我住的地方，我的房子当然是我的家的一部分。很多人家没有房子，还住在街头上， 根本房子都住不起。他们有家，但不一定有房。所以家是什么？其实有两个含义。当我们说到家的时候，一个是硬体，就是指我们所居住的，我们生活的那个空间和里面所有的摆设。另外一个是软体，就是居住在里面的人彼此之间的契合的关系。一般来讲，一般人会以为要有房子才有家，可是很多人连房都没有，他们的家还在一起。有些人有房可是没有家，因为他只有 hotel 而已，他回到家好像住旅馆一样，他吃他的，个人吃个人的，个人做个人的事，回到家第一件事情就是上网。很难想象哈，我们活到这个世代里头，美国有一个有钱人叫做 Houghton， 他在20几年前把他的房子给改建，他的房子有26个卧房，他有两个孩子，可是他家里有7个 garage， 那多少台车的就不用说了。最主要是他每一个地方他都要安设那个闭路相机，为什么呢？因为他知道说他孩子在哪里，他必须要去用这样的去找说他的孩子他的家人在哪里，因为他说他是一个很注重家庭的人。我们活到这个世代来，我们的家是一个什么样子呢？除了家，我们的家人的关系，大家相处得很好很开心，最好是这样子。但是圣经说教会是上帝的家，那么当我们讲到殿，就是圣殿的殿，我们想到的是教堂。我们没有想过说那我们的家是不是也是神的殿呢？我们在教会可以敬拜，我们在家我们怎么敬拜他呢？我们在家的敬拜跟在教会的敬拜有什么不一样呢？这些都是我们需要问的。如果教会是上帝的家，那么我们所住的每一个地方都应该是神的家，都应该是神的殿。为什么？因为圣经说上帝喜悦，耶和华喜悦住在赞美他的民中。 He makes his dwelling place among those who praise him。 上帝都喜欢，上帝这么忍耐的人呢，他都喜欢说住在那些赞美他的民中。神喜悦住在，他希望我们在我们的家中我们都可以敬拜他赞美他。如果你的家人天天批评你，见你的面就骂你，指责你，挑你的毛病，你觉得这个家好过吗？如果你的家人对你都视而不见， 你会感受到这样的温暖吗？如果神住在我们的家里头，我们对他视而不见，他有什么感受呢？我们怎么能够在他的家中，在我们的家中，他怎么在我们的家中去享受那种敬拜呢？他会喜欢住在我们的家里吗？我们可以对上帝说，啊，你怎么跟着我回家呢？你应该留在教会里啊。所以很多人把耶稣留在教会里，把神的话留在圣经里，圣经一合，祷告完毕，该做什么就做什么，老子说的算，或是本姑娘说的算。家是神所祝福的，祝福就是神同在的意思，神乐意跟我们在一起。家不应该只是一个房屋房子，而应该也是一个殿，圣殿，我们可以一起吃喝快乐，赞美敬拜祷告，彼此相爱。B， 上帝给我们的家。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到三十节，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二十七节，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好，神赐给神造人，可是神要把他最好的东西赐给我们。什么东西？就是他的形象。什么是他的形象呢？什么是他的形象？为什么神造人的时候他要照着他自己的形象造人呢？因为他要我们可以分享他的性情，他把我们当作是他的家人。彼得后书一章四节说，他说他将极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脱离世上的败坏，情欲来的败坏，就得和上帝的性情有份。神希望我们拥有他的性情，这性情是怎么来的呢？就是我们可以听见他的话语，反复昼夜思想，成为我们决定用什么态度，产生什么样的行为，养成什么样的习惯，什么样的习惯养成什么样的性情。神创造我们的时候，创造人的时候，他跟人同行，亚当夏娃同行，他们可以听到的就是神的声音，他们可以相处的就是与神相处，他们说想法的都应该这样的，直到有个地方阻塞了，就是当他们知道神的话语，可是他们却逆着而行的时候，那个性情就离开了，或者破裂了。彼得前书一章十六节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上帝要求我们跟他有一样的圣洁的性情，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他的家人，因为他把他自己当作是我们的家人。希伯来书十二章十节说，生身之父都是暂随己意管教我们。哎，你有没有注意到为什么暂？因为我们管教我们的儿女也只有暂，因为几年而已他就不听话了，几年而已他就不在你身边，暂随己意管教。为什么要管教？管是给我们范围，教是给我们方向。 唯有万灵之父管教我们，他给我们的方向，他也给我们一个范围，是要叫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借着给我们一个方向，给我们一个范围，让我们去操练分享他圣洁的性情。一，耶稣要进入你的家，我们都很熟悉这个故事，撒该的故事。有一天耶稣要经过那地耶利哥，正经过的时候，有一个人名叫撒该，然后呢他要看看耶稣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因为人很多，他身量又矮，所以看不见，所以他就不但他想看，他就跑到前头，而且不但跑到前头，挤到前头还看不到，所以他就爬，不但往前跑还往上走，爬上桑树，为要什么？为要看耶稣，因为他知道耶稣必从那里经过，然后耶稣看到他了，说撒该快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然后他这么说完以后呢，马上有人就议论纷纷说，哈，他竟然到罪人家里去住。在短短的几处经文里头就讲到，以至于到第九节的时候，耶稣说今天救恩到了这家。为什么短短的几处经文里头耶稣提到三次家呢？为什么？是不是因为撒该住的地方是豪宅，所以耶稣那天晚上 I better check in here。 还是撒该有他的家人呢？有他的家庭呢？救恩是撒该的事，可是为什么他说这救恩要临到你家，这家？显然撒该为了要看耶稣，他里头有一个需要，跟我们一样，我们都有一个需要。当我们渴的时候，我们就需要喝水，当我们饿的时候，我们需要吃点东西。我们灵里头有一个需要，这需要什么呢？我们需要上帝，所以我们来这里寻求他，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在家里，我们需要神，我们跪下来，我们祷告，我们求告他，我们需要平安，我们向神求，我们希望神的话语给我们一些鼓励，给我们一些指引。撒该就好像我们每个人一样，我们里头有一个需要的时候，我们不是从外面去寻找，我们是从里头去看，我里头缺什么。诗篇十六篇说，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定加增。这里头这个以别神哈，这个不是讲别的神明，而是讲神以外的，神以外的，以神以外的任何一切的东西代替耶和华，他们的愁苦加增。我们里头有一个需要，可是我们必须要针对那个需要去领受。当我们需要神，我们就知道除神以外没有拯救，没有平安。耶稣对撒该说，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不是指着只是住在那里过夜，而是我要让你看见你的家有一个宝座，那个宝座一向都是空的，我要让你看见我坐在那宝座上。人子来为了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 当耶稣进入到撒该的生活里头，进入到他的家里头，他的生命改变，他的生命改变，他看见他自己真实的光景。他说，主啊，我把我所有的一半给穷人，这是认定神的公义。为什么？为什么是穷人？为什么不是别人？因为他看见神的怜悯。然后他又说，我若讹诈谁，这是认定神的圣洁。他看见他里头圣洁的欠缺，他看见他自己所做的事情跟神圣洁的性情抵触。当他看见，当他接受耶稣基督，看见耶稣基督坐在他家的宝座上的时候，他就可以成为欢欢喜喜。今天救恩来到这家，我也希望救恩也进入到我们每个人的家。第二，上帝自己做我们的父。马太六章一到九节，在这里头有三个地方讲到我们的天父。讲到我们的天父，他说我们的天父呢是一个乐意给的神，他喜欢把好的东西赏赐给他的儿女。马太六章第一节，他喜欢给他的孩子。我们当中很多人，我们做父母，我们知道我们多么喜欢把好的东西给我们的孩子，我们都很乐意给他们，我们都这样子的。圣经也说，你们不好还会懂得把好的东西给你们的儿女。所以我们实在是不行，可是我们还是乐意把最好的东西给我们的孩子。我每次跟一些父母谈到他们的孩子的时候，我就可以看到多么奇妙，那个父母就是拥有神所赐的那种天性，爱孩子的心。何况上帝呢？我们的神是一位暗中查看的神。马太福音六章四节，六章四节怎么说？他说要叫你们施舍的事行在暗中，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为什么是在暗中？是因为我们看不到，不是因为上帝看不到。我们在黑暗中，我们就看不到。借着这样子，耶稣用来形容我们看不见神，而他却看得清楚我们，而且还细心查看，注意着我们一举一动。诗篇139篇不是这样说吗？他说，耶和华，你已经鉴察我，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查，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耶和华，我舌头上的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的。神在暗中的神，并不是因为他在黑暗中，而是我们在黑暗中。不是因为他看不见，而是因为我们看不见他。而且他知道我们一切的意念。这里头有说神是无所不知的神，马太福音第六章第八节怎么说？第六章第八节说， 说你们不可效法他们，因为他们没有祈求以先你们所需要的一切，你们的父早已经知道了。神早就知道我们一切，那你说那神都早就知道我们需要祷告什么呢？是啊，我们的孩子的事父母大部分都知道，看那个动作就知道他要干什么，可是我们还是希望孩子能够来开口说话。神希望我们能够跟他交谈，神喜欢我们，因为他也乐意喜欢对我们说话。上帝也报答我们所行的善事，马太福音第六章第六节，我周报上写的呢有一点错误，所以呢希望能够在这里更改一下。第六章第六节哈，上帝报答我们的善事。第六章第六节说，你祷告的时候要进入你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上帝报答我们所做的好事。那么在这里的善事呢，特别是指着我们施舍，就是我们把有的分给缺乏的人，我们把我们的份分给穷乏缺乏的人。那报答的意思是什么？就是 repay， 就是你先给我再还你，就是我们把我们的分给贫穷人。是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呢，上帝亲自来还给我们。为什么上帝要这样做呢？因为上帝认为这是他该做的事。既然我们都做了，他说我必偿还。箴言第十九章十七节说，怜悯贫穷人就是借给耶和华，他的善行耶和华必偿还。为什么？因为他是公义的神，公义的神反映神是怜悯的，他看不下去任何一个他所造的儿女受苦缺乏不够用受欺负，所以他要我们行公义好怜悯，因为每一个灵魂在神眼中都极其宝贵。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九节说，你们祷告的时候你们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神他给我们家庭，他亲自做我们的父，他不但在仔细的观察着我们，他也乐意给我们，而且他我们所做的好事他都会还给我们。不但这样，他要我们叫他阿爸父。因为他希望我们跟他有这样的关系，因为他是我们的家人，是他是天父。我们说这是天父的世界，那么我们享受在父亲的那个亚兰文说阿爸阿爸，我不知道在家你怎么称呼你的父亲，可是我们的称呼就代表我们跟他的关系。没有错，神是公义的神，他也是一个绝对公义的法官，可是他要我们称呼他阿爸。神也是我们的王，大君王，万王之王，可是他要我们称呼他阿爸，因为我们是他的家人。C， 家庭的问题。家庭是神所造的家庭有一些问题。第一个，被罪扭曲的爱。在创世纪二十五章里头讲到，以撒的两个孩子，一个以扫，一个雅各， 以扫是靠爸，雅各是妈宝，各有所疼爱。创世纪二十五章二十八节说，以撒爱以扫，因为他常吃他的野味，利百家却爱雅各。你看哈，一个家就两个孩子，各有所钟，各有所爱。为什么利百家喜欢雅各呢？因为雅各常常留在家里。哦，在家里围着妈妈在那里绕，所以妈妈特别喜欢他，他不会去外头乱跑。可是呢，以扫呢，他喜欢去外头打猎，成天不见人，回来的时候就有香味的 barbecue。 是不是男人特别爱吃？这里不是重点，至少我是很爱吃。我会觉得这个野味一定是不错。可是做父母的各有所钟，各有所爱，这爱就出现了扭曲，变得很复杂，变成你骗我，我骗你，你怕我，我怕你，变得复杂。我们为人父母和子女之间，我们有没有偏爱呢？我们有没有偏爱呢？到底有没有？你不用点头，不用回答，因为你自己知道。对老大跟对老幺一样吗？还是不一样呢？在心理学说啊，一个孩子有一些性情，有老大的人格心理，有老幺的人格心理。为什么是这样说呢？为什么同样是父母所生，为什么会变成是一个老大的人格呢？一个是老幺的人格呢？一般来讲，父母对老大都要求比较多。为什么要求比较多呢？可能是这样子了哈，因为第一个孩子生出来的时候，父母也不知道怎么做父母，所以有点 panic。 OK， 所以为什么说老大是按照书养，可是老幺是按照猪养？到了老幺的时候呢，啊，就随你了。所以常常我们对老大要求说，你是大哥哥大姐姐，你要做好榜样，你要帮忙照顾家，你要帮忙照顾孩子，照顾弟弟妹妹。所以呢，让老大无形中就承担了许多的早熟的因子。这并不是这样做并不是不对，而是孩子就承受了一种责任，是他还没有来得及去承担，也没有办法选择的，所以他就产生了父母偏心的想法。在家里头，你是老大吗？还是你是老幺？你觉得你比较像老幺，还是你比较像老大呢？这是影响很大，影响我们一生所做的判断和决定。而老幺一般来讲，不是每一个人都一样，好像就永远长不大一样。第二，手足之间的嫌隙。另外一个不幸的情形就是亚当夏娃他们的孩子也承袭他们那罪所带来的结果，兄弟之间不开心，不开心，兄弟之间不开心，为什么呢？当然 以撒，不是以撒，那个该隐和亚伯，他们两个，他们在献祭的事情上，他们使用不一样的态度，所以到最后，该隐还亲自把他的兄弟给杀了。在现实的环境里头，孩子之间本来就争争吵吵，长大以后希望就好，可是有时候长大也没有好，彼此不讲话，彼此不问候，为了争取父母的认同，为了争取被接纳的态度，产生兄弟之间那些很可怕的嫌隙。不是小的时候吵一吵，到大的时候就不吵了，因为到大的时候就更糟了。很多人为了父母的认同，有的人是为了父母的遗产，兄弟姐妹本来好好的，后来就变得很糟糕。我想不需要我在这里多说。第三，管教失败。撒母耳记上有说到一个先知以利的两个孩子，我们一起来读这些话好吗？撒母耳记上第二章27节到30节，27节到30节，来，请。有神人来见以利，对他说，耶和华如此说，你祖父在埃及法老家做奴仆的时候，我不是向他们显现吗？在以色列众支派中，我不是拣选人做我的祭司，使他烧香在我的坛上献祭，在我面前穿以弗德，又将以色列人所献的火祭都赐给你附加吗？我所吩咐献在我居所的祭物，你们为何践踏？尊重你的儿子过于尊重我，将我民以色列所献美好的祭物肥己呢？因此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我曾说你和你附加必永远行在我面前，现在我却说绝不容你们这样行，因为尊重我的，我必看重看他；藐视我的，他必被轻视。神这样说，我曾经这样说，你和你的父家必永远行在我的面前。逗点，我现在却说，逗点，绝不容你这样行。为什么神出尔反尔呢？因为这里头有一个原因，因为人不尊重他，人不尊重他啊，真的这个问题还蛮大的。这是管教的失当，他是一个全职的祭司，他叫以利，是不是太忙了呢，以至于他没有管教呢？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现在有很多的传道人，他们不敢牧会，其中有个理由就是怕牧会了以后家庭受到的伤害，因为教会要处理的事情很多，特别是他们的孩子还幼小，很多时候传道人把很多的时间都给了教会，他们像急诊室的医生一样24小时 on call。 其实当弟兄姊妹有需要的时候，牧师就赶快第一时间就赶快处理，可是他有他自己的家庭，谁第一个时间处理他们呢？所以他们总是到最后的时间才去处理。所以为什么现在在美国呢，有一个叫做 PK Syndrome， Pastor's Kid Syndrome， 牧师孩子症。所以呢，因为有这样的 Syndrome 呢，所以就产生了另外一个 program 叫做 MK Recovery， Missionary Kids Recovery。怎么样从 宣教从传道人的孩子的当中怎么样恢复。很多传道人就很多传道人的孩子就发誓以后绝对不当传道人。以利的个案不见得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发生，可是他两个孩子的确没有教好，两个孩子本来就是要学习做祭司的，可是他们两个行为不正，父亲却没有纠正他们，结果神必须亲自把他们给杀了。老爸爸听到儿子被杀了，当天也就挂了，父子同时都离开了这个世界。圣经对以利说，你尊重你的儿子过于尊重我。我们有没有这种现象呢？我们怎么样在我们的家中去敬拜他们？除非我们也把我们的上帝带到我们的家中，在家中敬拜，不然教会永远跟家站在对立的角色。教会的需要，家里的需要，我们是谁把他们摆在对立的角色呢？教会的上帝不也是家的上帝吗？我们的家不也是神的殿吗？为什么在那里可以敬拜，在这里就完全不能呢？为什么一个全然的全人的神，为什么在家就 doesn't work 呢？这是我们人的错误，因为我们没有把上帝带回家。D， 成为祭司，成为祭坛的家。圣经里头有告诉我们几个很不错的例子，我们来看一看。约书亚，约书亚是一个带兵的，他是一个将军，他带以色列人去打仗，一生都在打仗。到他要退休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话，他说啊，若是你们，他对他的百姓说，说以侍奉耶和华为不好，你们可以选择离开啊，你们可以选择去侍奉别的，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他决定，他说你们可以做你们的决定，可是我和我们家都要做，都要来侍奉耶和华，侍奉神。约书亚不是一个祭司，他不是一个全职传道，他是一个打仗的，他是一个将军，他是一个武将，可是他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侍奉耶和华。他是为神而战，为神而争，他所做的一切他没有忘记，我和我一家必定侍奉耶和华。我想这是一个很好的愿望，我自己也希望我全家都能够侍奉他。不一定全家都能够当传道人，可是全家，我每个孩子，我都希望看见他们在他们的家中都能够敬拜他，都能够侍奉他，在他们的教会里头，在他们的社会里头，成为神君尊的祭司。第二，父母和儿女之间的祭坛。提摩太后书，这是一个混合宗教信仰的一个家庭哈。罗以的孩子有尼基，然后又生了孙子提摩太，这三代人呢很有意思啊。罗以是一个敬畏神的，说不定他的丈夫是一个希腊人，所以是敬拜别种神明的，可能有尼基的丈夫也是一样，但是来到提摩太，他们都希望把他们的信仰传到下一代去。他们怎么把信仰活下去呢？很重要。 在圣经里头告诉我们，提摩太后书一章五节，一起来念好吗？想到你心里无为之信，这信是先在你外祖母罗伊和你母亲尤尼基心里，我深信也在你的心里。一个无为的信心是存在一个人的心里，可是只有放在心里还是不够，他必须要再从心里头来影响他整个生活，所以信仰能够传下去，一代接一代。因为他们都把他们那种孩子啊，父母儿女之间的关系当作他们的祭坛。第三个就是婆媳之间的祭坛。第三，婆媳之间的祭坛，我们知道这个啊，在旧约路德记讲到路德和他的啊婆婆拿厄米啊，拿厄米的孩子啊都死了，就剩下几个媳妇，要他们说你们回自己的老家吧，我要回我的老家。可是路德却说，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往哪里住宿我也在哪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如果路德她是摩押女子，她跟着婆婆回去她的老家，她变成外国人了，突然之间她变成外国人，她有很多生活上的不便的，但是她说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她舍不得离开她的婆婆，给我们看见原来婆媳之间并不是 altogether bad。 我们华人婆媳之间的问题很大，有的人一想起来就一肚子气，有的人干脆不去想他。但是圣经给我们看见婆媳之间也是我们的祭坛。最后让我们来看见义，新约圣经中的教导，首先就是献上，当我们在祭坛前我们献上什么呢？第一个，献上我们的情绪。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四节说啊，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这个惹气呢，还说你们做父亲的哈，那有一些圣经呢试着要解释说，这里头大概不会只有只讲父亲，因为现在母亲有的气也很多哈。啊，当然我们回到圣经里头，照着圣经这样说就好了哈。啊，就讲做父亲好了。他说你不要惹儿女的气，因为做父亲的心里也不服气啊，谁是到底是谁惹谁的气？一天到晚都是他惹我的气，为什么是我惹他的气呢？什么叫做惹气呢？如果你的英文圣经上写的是 exasperation， 那么惹气，有的圣经是写 provoking， do not provoke the anger of your children。那么意思是说你不要挑起他的怒气，什么意思呢？什么叫做惹儿女的气？意思是你不要让你的孩子灰心。那你说我总不能一直都是讲好话，讲场面的话，讲官方的话，是吗？不是，我们不是一昧的要讨好的我们的儿女，但是我们不要在 他们做不到的事情上去责备或是要求。你知道吗？有些父母很 frustrated， 他自己有很多的挫折，可是他要求孩子，会要求孩子要是你是一个男生就多好，那要是你能够长高一点就多好，你能不能不要这么瘦，你可不可以长胖一点。当然这种话题不能再说下去了。凡是我们在要求一个人的时候，我们要求一个他自己做不到的事情，你知道吗？他里头会有很多的怨，有很多的怨气。他做不到，你生我就是一个女的，我怎么变男的呢？你生我就是个男的，我怎么变女的呢？你生我就是这么高，我不能变矮，或这么矮，我就不能变高。还有一个惹气的，就是我们自己做不到，我们要求我们的孩子做到，我们自己做不到，我们自己不诚实，可是我们要求我们的孩子一定要诚实，所以他们就有怨气。面对我们的孩子，面对我们的家人，我们要知道，如果有什么我们可以献在台前，献在祭坛上，首先的就是把我们的脾气献在那里。有机会我可以多讲一点关于这方面的事情。第二，献上我们在主里的态度。圣经以弗所书第六章第一节说，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主里，为什么要在主里？因为我们都是基督里，我们已经被提升到神的儿女，我们必须要知道我们所做的事情都是要，你要顺从上帝，先要我要先顺从上帝。所以我们在要我们的孩子敬畏神，我们自己能够不敬畏神吗？我们要求我们的父母，我们自己呢？何况以弗所书第六章第二节说，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着应许的诫命。作为儿女的，我们听从父母，是我们尊重他，我们爱他。可是我们要知道，我们所做的这一切，一定要让我们知道，我们是在基督里。我们必须要对我们的父母也说诚实话，他们走偏差了，我们要帮助他们，我们要带领他们回来。他们的行为偏差了，我们有责任去纠正他们，去带领他们，因为在基督里，在主里。第三，离弃家庭的祭坛。这里头讲到，在马可福音第七章十一节说人若对父母说，我所当奉给你的已经做到了，以后我就不用再奉养你。意思是说，他人会把奉养父母的责任用上帝服侍上帝来扛，等于是说让上帝来买单，用上帝来作为我们不奉养父母的借口。这个就是让自己，让我们的信仰和我们的生活当中筑起一道高墙，以至于彼此成为对立的光景。这些都是不应该的。我们在我们奉养的事情，奉养父母的事情上，应该往上看一看，上帝怎么看这些事。就好像我们在教育我们的孩子的时候，我们应该往上看，看上帝怎么做这些事，上帝怎么说这些事。我们讲到家， 讲到神给我们家，讲到神自己愿意做我们的家人，讲到我们现在的家有许多的问题。圣经里头，我们讲到圣经里头那些把家当作祭坛的这些很好的例子。然后我们现在回到在圣经里头实际告诉我们的，我们在我们的祭坛前，我们必须要先对付的是什么？对付我们自己的脾气，调整我们的态度，还有重新扛起那我们应该有的责任，让我们都成为神，让我们的家都成为神荣耀的祭坛。让我们彼此祷告，彼此互相鼓励。小组活动已经开始了，不是只有查经而已，更是许多彼此劝勉，彼此互相提醒，那才是更重要的。让我们一起祷告。谢谢主把许多宝贵的应许赐给我们，谢谢主自己愿意做我们的家人，谢谢主把我们圈在爱子的国度里，使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谢谢主让我们个人有自己的家，在那里我们可以敬拜你，谢谢你让我们有教会的家，让我们在教会里，在你的教会中，我们可以互相为肢体，彼此相爱，叫我们活出那美好的见证，活出你在我们中间。主啊，我们谢谢你，你是教会的元首，你是基督，教会是你的，我们家也是你的，我们在每个地方都可以敬拜你，服侍你，都是我们的祭坛，都是我们的机会成长，都是我们的见证，我们感谢你，愿你帮助我们。今天我们都要回家，在那里我们要敬拜你，在那里我们要面对最真实的我们，在那里我们要诚实的去接受我们的缺点，在那里我们要献上我们的忏悔，在那里我们要谦卑受教，在那里我们要彼此相爱。谢谢主帮助我们，赐给我们家，也让我们在家中怎么敬拜，我们在你的殿中也怎么敬拜。感谢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让我们一起起立来唱。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